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4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与慈悲使我走过艰难的岁月上，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心态从自视清高、嫉恶如仇、眼睛容不得沙子的半空中降到了地面，逐渐能在一个比较圆融、全面、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了。单位的同事、领导也高兴了，单位里终于少了一个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的刺儿头，多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年轻人。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校长们对我说，我们想了想，你还是练吧，如果你不练了又回到从前，我们可受不了，你注意安全就行了。当时我也觉得自己跟从前比修得也不错了，从学生到家长，从同事到亲友，都觉得我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一位老教师目睹我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回来后，不准我上课，让我打扫卫生，而我乐呵呵地任劳任怨时，他感慨道，共产党没把你教好，法轮功把你教育好了。第一部分，去北京。一，可贵的中国人。2000年，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长这么大我从没独自出过门，连火车票都不会买。这次我是从家里被看守的情况下逃出来的。在师父的点化下，我选择了坐火车去异地。因为钱不够，我只买到一张3天后临时加车去北京的慢车票。我在候车室坐了3天3夜，由于没钱买东西，我几乎没吃什么。旁边两个小伙子是去打工的。渐渐大家熟悉了，其中一个长相很善良的小伙子上车前非要把他在北京当厨师的哥哥的传呼号留给我，嘱咐我有难处到北京找他哥，就说是他弟弟的朋友就行了。我问他，你不担心我骗你哥哥？他摇头认真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上班的人，现在3月份你这么急去北京一定有大事，我也感受得到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很善良正派，那你一定是干正事，我没有钱，但我会尽力帮你的。虽然我也想把电话号码留下给他，但考虑到对方的安全因素，在谢过他之后，我犹豫再三，还是撕掉了，我不能只考虑自己。在车站，我碰到一个29岁的农村女子求助，他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背着女婴去湖北十堰投奔在工地打工的丈夫。他拖了一个装满旧衣服和淀粉的化肥大口袋，淀粉是准备以后做凉粉卖维持生计的。我试了试，帮他背孩子我不会背，就帮他一起把口袋抬到了车上。由于是春运期间，又是回程务工人员乘坐的临时加班车，车上挤满了人，只能站着。我数了数包里不多的钱，花10多块买了一个塑料小板凳，让他坐下了。车子开得特慢，每个小站都要停很久。第二天，我站不住了，想坐一下他装淀粉的大口袋，他担心口袋被压坏了，不让。正在为难，旁边一个男子开口了，你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看到他花钱买的凳子让你坐，他站了这么久，你个破口袋有什么做不得的？不让坐，那好，你把凳子还给他，你自己站。我本想算了，就坚持站吧，可周围的人一听不乐意了，非要我坐在口袋上，他也不好意思了。他不会带孩子，说在家都是他母亲带的，又不给孩子吃东西，孩子哭了他也跟着哭，又把着小孩子在车厢地板上拉屎， 周围的人很烦他，都在指责骂他，他更不知所措了。我只好高价买了包旺仔小馒头，一小提广柑。我把馒头捏细了喂给孩子，又将杆子掐开，把汁水挤到孩子嘴里。孩子吃饱了，不渴了，睡了。我去捡来报纸，把地上的屎尿擦干净，把废纸扔了。旁边有个小伙子问我，妹妹，我们都看你和他根本不像一路人，刚才你不在，问他，他说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真的吗？我点头。他更觉得奇怪了，不认识你还这样帮他，为啥呀？图啥呀？我可不干，你真是个好人，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呀？车上满是警察，一趟又一趟的来回检查，我没有告诉他。可是扭过脸，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子冲我神秘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练法轮功的。我有点吃惊，他接着说，我们村有好多练功的，都跟你一样对人好。我放心了，告诉他，你先别说，我要去北京上访，怕有麻烦。他说，你放心，我不乱说。过了一会儿，我悟到在车站我就应该告诉去广西打工的男青年实情，却由于私心过于担心而错失机缘。现在这肯定是师父安排的，不能再错过了，免得心里惭愧、自责、遗憾。于是我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进京的原因告诉了周围的人。结果这十几人都是去北京打工的，他们听后有点吃惊，又很佩服。其中一个穿戴比较讲究、看来见过世面的男子是独自去当厨师的，他让我把转法轮书名写在本子上。他说他同学也在练，以前跟他讲过，他不相信，认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这次回家一定要借转法轮来看看。另外几个小伙子诚恳地说，姐，你千万别去，我们在天安门就看见抓你们的，还要打，你去了会危险的。你要是没地方去，跟我们到打工那儿吧，我们帮你。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火车进站了，我往车厢门口走，我用仅剩的30元钱打车去了天安门。二，哎呀，你胆真大。我第二次去北京是带着5岁的孩子去的，我已经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和孩子了，包里也揣了当月的几百块钱工资。可是我带着孩子和另一个14岁的北京女孩被北京怀柔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天后，放我们时已是晚上了。走了一截路，遇到路边有2个摆摊卖汽水的人。我把自己的身份和看守所里面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讲给了摊主听，他们表示同情。其中一个女的说，我们村也有不少练功的，我以前也练过。你等着，我回村找辆出租，让他把你捞到地铁，你花3块钱买张票去西站，赶紧带孩子回家吧。车来了，谈好了价钱是150元。我的包里除了买火车票的钱，只剩了几10元了，不够。幸好北京小同修包里刚好有别的同修给他的50元钱。因为是10月初长假的最后2天了，返家人很多。一个姑娘没买上票，坐在了我的座位上。人都上齐了，我还站着。当弄明白后，她有些不好意思，我让她和我挤着坐。这趟是从东北开过来的火车，人们慢慢都有点熟了，逐渐议论起在东北上火车必须骂法轮功。人们很疑惑，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怎么搞得这么吓人啊？有个60多岁的小老头，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一直没人跟他搭腔，只有我招呼孩子喊他爷爷，他也高兴而自尊地答应着。 这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了，告诉你们，法轮功我知道是好的。旁边的人说，凭什么？他说不出来了。我接上了话，这位大叔说的对，是好的，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听我说完，人们将惊异而略带佩服的眼光投向了我。一个中年女人说，哎呀，你胆真大，在东北那儿写上就要抓人的。回到家，母亲告诉我，这几天派出所往家打了很多电话，套问我的去向。还好，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三，轻轻一抖手。最后一次去北京，我已是流离失所在外。2001年元旦，我帮远方山区的十几位同修和本市几位同修买了20多张火车票，我们一起到了北京。那天，天安门广场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和横幅此起彼伏，我站在天安门城门门口喊出了法轮大法好。一开始我担心把我的包弄掉，就把包背在了背上，想万一被摔在地上也不疼，胡思乱想。可等我往那一站，手高举抱轮的一刹那，思想好像停住了，只听见周围游客的议论声，看啊，法轮功。两个警察冲我跑过来，其实只有十来步远，可是我发现他们跟我好像处在了两个空间，他俩的动作看着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我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都快喊不出声了，他们才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来堵我的嘴。我轻轻一抖手，他俩就被弹了出去。对讲机响了，有几个人？一个女的，让她闭嘴。警力不够，请支援。你们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还不够？又来了两个武警，四个人把我拖到了一边。随后，我被非法关押到了延庆县。看守所的犯人几乎放完了，空出房间专门关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冬天还是冷，铺板上什么都没有，暖气也没有。几十位同修已经都绝食几天几夜了，有几位在刑讯逼供中受了伤，动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一个年轻女孩给大家朗读师父的经文。当听到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的讲法，一个神下来渡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可是那不只是人干的，是更高层次的生命败坏了造成的。我一下悟到了，脱口而出，我们不能待在这儿，大法弟子是神，也是下世救人的神，和这些觉者一样，如果世人迫害我们，就犯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一样的罪，我们不能让他们再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那样，我们不怕吃苦，可他们却会被毁了。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一切，如果不是师父承受了，我们的肉身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一定要出去，要理智，要用智慧，要稳住。警察工作人员气急败坏，一个当官的说，死老姜不干正事，专弄这些事，净瞎整。这延庆县这么多练功的，要是人都死在这儿了，我今天下班还没回家，可能这全城都传开了。不抓坏人，抓好人，什么东西？你要整，你拿个公文来呀，一二三，我们照着来。什么都没有，口头传达。凭什么？凭感觉。要是感觉错了，将来算账，谁负责？谁来帮我担？呸，混账东西。后来，他们把同修，包括沟通的阿姨，其他监视的人陆续分批都放了。出了看守所，外面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人们说高速公路封路了，我和三个阿姨招了辆面包车，可便衣使坏，换下了司机，把车开到了一个派出所的门外，让我们下了车。一会儿，周围有许多人开始守上我们，我不能动，躺在雪地里，三个阿姨坐着。 漫天的雪花飘呀飘，把我们盖上了。下午，一个大爷受不了了，走过来摸摸我的袖子。这么薄的衣服，这闺女一定是南方来的，这可遭罪了。这时，我的听觉思维能力特别敏锐，路边飘来一句话，走，封路了，坐火车去北京。我的脑子里迅速打出一套行动计划，我捏捏阿姨的手，让她凑近，悄声告诉了她。我悟到，我们四人是个整体，就像唐僧四人取经一样，必须齐心合力，今天才能闯过难关。我们拖着拽着，互相扶持着去火车站，我们找不到路，走也走不动了，向人求助。路过的大人们都不理我们，来了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把我们送到了车站。阿姨观察了一下，车站内外围过来上百个警察便衣，就为了我们四个。一个玩耍的小女孩告诉我们，这儿没去北京的火车，是到张家口的。怎么办呢？一会儿，小女孩又过来，婆婆，对不起，刚才我说谎了，是那些叔叔让我说的。我想起妈妈说，好孩子不撒谎，那儿停的车就是去北京的，马上就要开了。我们打听到是上车再买票，就决定上。如果坏人干扰，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把他们干的坏事讲给老百姓听，曝光邪恶。车要进北京站了，我们四人换了节车厢，甩开特务，把票分开，每人自己出站。我一下子溜进人群，戴上裤包里的眼镜，借了把木梳梳理好头发。下车后，雪厚厚的，像铺的被子，人们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我从车厢门下到地，发现自己轻得像个气球，两步飘出了站。刚出站，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人下车，我上车，道路两边挤满了等出租的人群。司机说，感情我今天好像就是来接你的，那女的非要我开进站，死活不下车，一路有人招手，她不让停，没办法，刚停下你就来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与慈悲使我走过艰难的岁月》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第二部分，讲真相。一、做资料。从2000年开始，我们只是往各级部门寄真相信，可仿佛石沉大海。2000年下半年，大家认识到应该向广大的老百姓讲真相，嘴说不过来就发传单，大家没经验不会做。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同修介绍了一个做办公用品的朋友，我去他办公室谈好了一台小型复印机的价钱。去取机器那天，我带着孩子一路坐车，总觉得一个年轻男子多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好像若即若离。我当时没经验，也没多想。那天是中秋节，路上给小孩买月饼，一摸，发现包里买机子的几千块钱不翼而飞了。我当时脑子轰的一响，左思右想，回忆来时一路上人不多，没人碰过我，钱怎么会没了呢？于是打电话换了取机器的时间。过了好几天，一天晚上，梦中师父点化我，今天没危险了，可以去取机子。我打了一辆野的，带上大家重新凑的钱去了。老板笑着对我说，上次你把一本相册忘在这儿了， 我接过来顺手一翻，突然惊见内里夹了一沓钱，急忙查看，就是中秋节那天不翼而飞的那笔钱啊，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我激动地告诉了大家。同修叮嘱我，以后要小心国安特务的跟踪，是师父把这些危难都给我们化解开了。二，发光碟。2002年我从劳教所回来时，大家又用光盘 VCD 制作真相资料了。当时 VCD 机子普及，单张碟子的价钱也要好几元，人们都很乐于接受，很好发送。每次我利用购买原料和送资料的机会，在车上先发正念，下车前将碟子分发到乘客和售票员手中，每次带50张碟子，几辆车下来就没了。车上什么人都有，黑道的、白道的，碰到那种江湖大哥、彪形大汉、佩刀的少数民族、纹身、自说从山上下来的人，大家都不敢靠近坐，他们周围的座位都空着。我不怕，我是大法弟子。再说，监狱里什么三教九流的人我都打过交道了。其实，吓人的是表面，其中有缘人实质的佛性还是有的。我也和他们交谈，讲真相。分手时，他们一般都很尊敬，很热情地说，谢了，后会有期。车上的其他人都呆呆地、奇怪地看着我。有时车上的人都很有缘，我本来只递给了司机，全车人突然都站起来喊，我也要，我也要。包里所有的碟子掏出来都不够分。看到人们拿到后那种兴高采烈，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们明白的一面，苏醒了。有人问，这是什么内容啊？马上有人回答，问那么多，你看这姑娘人这么好，肯定是好的呗。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次我带了很多刻好的碟子乘中巴车送往外地，途中上来两位农村妇女，其中一位被另一位搀扶着，脸色像死人般，瘦弱的身躯好像随时被风吹倒，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三伏天车内温度高，晒太阳的座位没人愿意坐。我招呼让他坐我这儿，他摆摆手，谢谢，算了。我说，看你不舒服的样子，那儿太晒了，来吧，这儿不晒。旁边扶他的女人说，对对，妹妹说得好，谢谢了。瘦女人虚弱地靠在椅子上，坐下后扶她的女人就对我讲述起来。原来他俩是一个大院的邻居，这个瘦女人身体不好，常年有病，这次她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连床也下不了，可她家人还经常骂她、打她，说她装病。因为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院里邻居很同情她，又不敢多说，只能趁他家人不在的时候偷偷帮他。这次邻居们凑了400元钱让他陪着去医院看病，做了 CT， 医生说胰腺上长了三个瘤子，做 CT 就用了300多元，哪有钱住院呢，只好回去听天由命吧。当时我的资料还没送出去，所以没有直接跟他多说，我把手机号留给他，说是帮他咨询一个熟人医生，他也留给我一个座机号和姓氏。待他下车时，我送他俩一人一张碟子，让他好好看看，对身体有好处。一个月后，当我给他打电话回话时，我有些疑惑，这么洪亮清脆的声音，搞错了吗？他兴高采烈地说，没错，好人呐，你没听错，就是我。我现在不用看医生了，我的病好了。怎么这么快就好了？你记得那天给我的碟子吗？回家我太难受了，动也动不了，就把碟子放起看，哪晓得越看越舒服。突然我发现我可以下床了，吃饭了，现在可以做活路了，真是谢谢你了。 我也很吃惊，很受鼓励。我只知道他们看了身体舒服了，所以那天才给了你，但没想到你的病这么重，竟然效果这么好。你一定是个善良之人，佛度有缘人呐。你受益了，那些邻居对你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你能给他们讲讲，让他们也受益吗？你放心，我早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让全院的人都看了。他们觉得太奇怪了，又凑钱让我去医院检查拍 CT。医生说瘤子没有了，一个也没有了。大家都在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尽在造谣，太坏了，骗老百姓。在那迫害还很严重的年代，他敢于这样报恩，真是一个善良的人。三，面对面讲真相。2010年，当我再次从监狱中出来时，真相资料的内容更多了。除了各种盘面内容配套的打印光盘和精美的真相期刊外，还有精美的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对联、真相台历等。大家除了发放真相资料，已经开始大面积的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了。师父安排了一位讲真相做得很好的老年同修带我讲真相。过了一段时间，我已经掌握了这种救人的方式，有了一些技能和经验。不论在街上、车上、超市、菜市、公园、旅游点等任何公共场所，只要我主动向人点头微笑、打招呼，很容易就能接上话头。很多人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很少有不拿真相资料的，即使不退的人，一般也会收下资料拿回去看。酒瓶碟配上一张我们告诉未来或风雨天地行等其他碟片，再插一本四合一期刊，人们都乐于接受。实在没放碟机的，两本期刊人们也会高兴地收下。同修提醒我，你刚从里面出来，注意他们一般会跟踪的。一开始我有点把握不好，如果怕有人跟踪，那还做什么呀？如果不管，是不是又没注意安全，有人心？一天，师父用一篇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点化我。他们能跟得了神吗？我恍然大悟，对呀，他能跟得了神吗？我是把自己当成神还是当成人？从此，我再没想过这个问题了。两年后，一个国安特务告诉我，你刚回来那会儿，我们跟在你后头，发现你也没干啥呀。就是每天背一大包资料上街去发，喊人家退党。我们几个说，这人要不练功，早死硬了，练就练吧，我们支持你练。退党？要是把我整成这样，我可不会光喊人退党就算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共产党自己惹的祸，自己去收拾，我们可扛不起。现在国际上人家都在曝光呢。后来我们就没跟你了，都了解了。就是这么回事。四，我终于可以做个清白的人了。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我却大量的时间在黑窝中，错过了很多机缘和有缘人。讲真相中有几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外面劝三退的第一个人，这位阿姨已经81岁了。那天汽车等了很久很久，后来的车都先开了，可这辆车还不走。奇怪的是，车上的人也不抱怨。阿姨穿着一件藕荷色风衣，看着有70来岁，气质高雅，匆匆而来。她一上车，车就开了。这是一个有缘人啊，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我起身让座。我们低声交谈了20分钟，很投机。可当我让他三退时，他不说话了，流露出一种迟疑。我没经验，只好说，我不勉强您，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您身体健康。他的眼睛一下亮了， 马上同意退党，说：“我刚才担心你是特务，现在共产党到处安特务，你是法轮功，我相信你。我们省委的那些老干部都知道你们是好人，说真话。”我送给他酒瓶共产党，他拒绝了，说：“共产党打进这儿的前两年，我就是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了，我的女儿也是省上的机要秘书，他们的事儿我太清楚了，那不叫坏，是太坏了，没底线。酒瓶写的都是真的，很多老干部都看过，中共干的坏事太多了，写不完。”他高兴地收下了大法真相护身符，说：“姑娘，谢谢你了，本来我已经绝望了，以为这辈子我会带着这个邪党的烙印埋到地下，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你，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做个清白的人了。你给我取的名字静莲是什么意思呢？”我刚给阿姨解释完就到站了，在一环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男子在交谈，我得知那位穿着比较好的人是刚从北京新闻制作中心退休的，回老家会老同学的。当我讲完真相后，他立即退了党。可另外那个衣着寒酸的下岗工人却吓得说什么也不退，也不理我。新闻中心的男子对他说：“你听他的，他说的都是真的。我搞了几十年新闻工作，共产党说的比唱的好听，都是编的，假的。你信了，害死你，但你不看就什么都不知道。他把什么信息都封锁了，新闻你可以听个大概，知道出事了就行了。但具体内容你别信，都是假的，编的。千万别站在他那个角度跟他一块想，那就上当了。最好是反过来看，他说好的都是坏的，他骂的、批的是坏的。都是好的。”他的同学一听，马上退了少先队。还有几位部队干休所的老军人，有的告诉我，江泽民太坏了，军队烂透了。有的说，我为无产阶级打了几十年仗，结果现在发现我们全部都是无产阶级了，连住的房子70年以后都是共产党的，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阶级了。什么人间天堂，简直骗人，骗人的。能遇到这些明白人、善良的人，再苦再累也值了。第三部分，发正念的威力。刚开始发正念时，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不知道。后来传进来了发正念的口诀，我不配合恶警的命令，他用电棍电我。同修告诉我，他们当时心中都在念发正念口诀，我悟性差，没想到念口诀，只是没动心。结果电棍电到身上没感觉，但是脚上的袜子都被电烂了。后来我通过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在一次次的实际运用中，越来越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特别是在黑窝中，我经常一个人被单独关押。当用人力无法解决问题时，我就及时调整心态，尽量保持正念，多发正念。虽然我的天目没开，但师父也让我在不同状态下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大法法力无边。我的思想业力很重，以前练静功很少能静下来，更别说入定了。但发正念时，我却经常能定下来，感觉很美妙。第一次入定是在看守所，狭窄的监室里挤满了50多个人，无站立之处，水声、喧哗声、做活的噪声响成一片，闹得人头昏脑胀。我在铺板角落挤了个位置坐下，盘腿发正念。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我感到嘈杂的混响渐渐离我远去，消失了，周围一片寂静，我的身体也消失了。只有一点意念，我在发正念，手不能倒掌，静静的，缓缓的，四周的一切都像凝固了，真舒服。突然，一阵刺耳尖锐的电铃声传来，我的身体好像被刺了一下，一抖，大脑里一下浮现出一幅景象，我一脚跨进一个黑乎乎的躯壳里，和它一样坐下，盘上腿，立掌。 刚和这个躯壳合二为一时，一下子好像闸门打开了，水声闹声又响起。睁眼一看，我还是在监室里，还是坐在铺板上。我越来越喜欢发正念了，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延长了时间，能静下来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我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坐在角落里发正念，打卡的警察和犯人也很少打扰我，好像监视里没我这个人一样。不知不觉，看守所的环境明显改善了，不论修炼环境还是生活环境，不论监视人与人之间，警察与犯人之间，与法轮功学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友善。后来我被非法关押在一个被明慧网曝光了多次虐杀多人的洗脑班，我只要一醒过来，立刻坐起闭目继续发正念，直到感觉除尽为止。有好几次我都还没有入睡，这些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东西就来到我的床前，往下拽我，往下拖我，还打出意念，你去厕所里吊死吧。同时打过来一股股能量，让我感觉自己好像马上要疯了似的，大吼啊，快控制不住了。这时想发正念，手被他们按住抬不起来，思想也好像聚拢不了了。当我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时，我马上求师父加持，一句正法口诀还没念完，刷一下他们就被消灭光了。从黑窝出来后，我每天都专门用一到两次的时间专门清理省内重点迫害同修的黑窝。我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上访，递交运用法律反迫害的申诉书。师父点化我，不要轻敌，要做好除恶的准备。我用了三天时间在家里专门针对这事发正念，哪都不去，除了练功学法，就是长时间的发正念。那时正好是端午节，第一天发正念，一股股寒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冻得我直哆嗦，我就把被子蒙在头上，坐在床上发。第二天，听到院里的人在外头嚷嚷，奇怪了，这儿一大片都是大太阳的，怎么我们小区头顶上全是乌云滚滚的，还下起雨来了。第三天，天气平静多了，到下午太阳终于露出了一点笑脸。第四天，我准备好出门，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一路上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很顺利。省委信访大院终日紧闭的大门今天大大的开着，在外面堵着的多日进不去的访民今天终于在院里排队等候接待了。守门的人听了我的情况很佩服，悄悄指给我，叫我找那个男的办事员。那个工作人员看了说，你敢写，我可不敢接啊。他让我自己把信投到了信筒里。我又来到省政府，门口静悄悄的，进去一看，里面大厅里乱哄哄的，上百号的人，一问全是解访的。当弄明白我的来意后，一个工作人员大叫起来，法轮功，天哪，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莫名其妙，也大声说，怎么进来的？不是飞进来的，也不是翻墙进来的，从大门走进来的。法轮功怎么了？不是要你现在给法轮功平反，也不是你镇压的，你也没这本事。法轮功也是人啊，也有人的基本生存权啊，也得要吃饭啊。他们议论后，让我把信投进信筒里了。走出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惊异。原来门口有警察守卫，来上访的都要出示身份证，身份证一拿过来马上没收，打电话叫来户口地解访的车，立即把人抓走，根本进不去。信访办就像我们当年去北京上访时一样，是个摆设、诱饵、陷阱。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我愿做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整体中的一粒子，这是我生命的归宿。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